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，我们相聚过，我们认识过，我们大笑过，我们哭泣过，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。
爱那柳师傅，爱那手待我，
在岁月的长河里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，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。
走过就该珍重，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时间是周六的晚上10:36，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。每一次在这样寒冷的冬夜，都会想着如果在这样的晚上和好朋友可以一起围炉夜话，那该是多么温馨多么浪漫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此时此刻在直播室感觉不到外面的寒冷，而我相信电波的另一端，你也同样可以感觉到从电波当中所传递当初的温度。这种感觉应该和围炉夜话也差不多了吧。而我相信每一个赴这样的周六晚上约会的人，都是似水流年的好朋友。每次在节目当中都会分享一些美丽的故事，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栏目叫做我的爱对你说，一起来分享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故事。那今天所要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亲情故事，叫做天堂有雨，那是弟弟愧疚的泪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。
从知道自己在远方农村还有那个家的时候起，我的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。我无法想象多年前的那个冬夜，当父亲把我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，年幼的我曾进行了怎样的哀嚎与挣扎，以至今天这一切依然是我心底的暗伤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隐隐作痛。6年前养父去世的时候，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了我，他拉着我的手求我原谅他。 我泪流满面地告诉养父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永远都是。是他和养母给了我一个家，节衣缩食供我读书，我没有理由恨他们。而如果说我心里还有恨的话，那也只能是恨我的终身父母。不管什么理由，把亲生孩子送人，都是为人父母犯下的不可原谅的过错。安葬完养父后的一天，一个四五十岁农民模样的男人找上门来，他声称自己姓秦，是从余姚来的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他是谁。从他的脸上，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他对我说，他是大哥，父亲去世时托他照顾我。他说知道我过得很好，知道我不需要他的帮助，他就是想来看看。我一时无语，因为我知道他和那个家里所有的人从来都不曾忘记过我。他们信守的那个古老的约定，30年来一直悄悄地打听着我的消息，直到养父母都过世之后，才敢让思念浮出水面。我张了张嘴，想叫一声哥，但终于因为陌生而无法开口。我留他在家里吃饭，他瞅了瞅客厅光洁的地板，说自己还有事，就起身告辞了。以后的几年，大哥逢年过节便从遥远的家乡赶过来，或在单位门口，或者在楼下等我，说上几句话，然后把带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塞给我，便匆匆地离去。他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兑现着一个长子对九泉之下父母的承诺。私下里，我也和妻子商量，想利用清明节回乡为父母扫墓，但是被妻子拒绝了。我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是不想认我做父母，而是担心乡下那个家给我带来麻烦。毕竟在他看来，认这样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农村家庭不是什么好事。我不想因为这事让妻子不高兴，但又不愿意看到大哥一次次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我知道在他眼里，我一天不回乡祭祖，便预示着一天没有原谅父母。而事实上，即使我回乡祭了祖，也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了他们。我回老家很大程度上并非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，而是为了这个总是不远千里来看我，让我越来越认同的大哥能够安心。2004年4月的一天，大哥来了，并主动邀请我到旁边的饭馆里小坐。这一次他点了许多菜，还破例料了一瓶酒。他问了我的情况，我也问了他家里的情况。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告诉我，他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，问我能不能在市里给孩子找个工作。我答应了，大哥腼腆地笑了，说没想到这回竟然真应了村里人的口舌了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来大哥一次次地到省城来看我，竟然一直在背着一个巴结城里当官的罪名。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官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已，但看在他的面子上，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最初我安排侄子到省委宣传部做秘书工作，但妻子中途杀将过来，让他的一个远房表妹顶了侄子的位置。无奈我只好把侄子安排到了市图书馆，虽然都是吃财政饭，但一个是公务员，另一个却不是。这种差别虽然哥哥不懂，可我心里却总感觉很是对不起他。 2005年初，我到北京开会时，突然觉得脚痛，最初以为是原来的痛风病犯了，但医生的诊断却是右肾轮廓模糊缩小，失去功能，左肾衰竭。突如其来的病魔像飙风一般铺天盖地而来，我一下子懵了，颤抖着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告诉妻子快到北京来。妻子预感到了事情的不妙，连夜急忙赶了过来。当医生平静地告诉妻子我得的是尿毒症晚期，惊得妻子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失声痛哭。听医生说，救命的路有两条，一是保守治疗，靠透析维持现状，生死由命；二是肾移植。第三天，大哥来了，和他同来的还有另外几个哥哥，是妻子给家里打的电话。他很清楚，这一刻我任何一个哥哥都有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。后来听四哥讲，他接到妻子电话的时候，大哥正在地里给果树捡树枝，得知我得了肾衰竭，大哥站在那儿愣愣地盯了四哥半天，然后就呜呜地大哭了起来。晚上大哥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，商量着兄弟几个一起来省城，谁配型最好就用谁的。四哥还告诉我，当天早上大哥偷偷地跑到爹娘的坟上磕了三个头，祈求爹娘保佑我能活下来。听着听着，我低下头，忍不住流下泪来。那一刻，那份遥远而陌生的亲情忽然变得如此的真实。检查的结果出来了，大哥和五哥的各项指标和我最接近。五哥说他年轻，让他来，而大哥执意不肯。他说，老五，你的孩子还小，万一有个什么差错，我没法向家里人交代。我是大哥，你就让我替爹娘还了这个心愿吧。2005年3月5日早晨9点，我和大哥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。下午3点，手术终于完成了。从这一刻起，大哥的肾开始在我的身体内工作，我和大哥真正是血肉相连了。手术很成功，移植后的肾脏立即发挥了作用。术后的第一天，我的排尿量便达到了9000多毫升，血肌酐直降了一半，第二天接近正常，第三天完全正常了。有一天查房的时候，医生高兴地说，移植过来的肾脏工作得很好，没有一点排异反应。躺在另一个床上的大哥笑了，一脸幸福地说，我们是亲兄弟，身上流着相同的血，怎么会有排异反应呢？当时屋子里的人都笑了，那份浓浓的亲情忽然让我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。手术后的第9天，是我36岁的生日，也是大哥的肾活在我的体内，是我在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过的第一个生日。初春的阳光暖暖地装满了整个病房，也洒在了窗台上的那棵富贵竹上。富贵竹是大嫂买来的，她说希望我嫁进了大哥健康肾脏的生命， 从此像这旺盛的富贵竹一样充满了生机。我的妻子买来了生日蛋糕，我接着蛋糕，她哽咽着说，真没想到还能吃上你的生日蛋糕。说完就泣不成声。我知道经历了这件事情，他已经认同了我家里那些贫穷而善良的亲人们。我对大哥说，等我出了院，我想让他领着我们兄弟七人一起回老家给爹娘上坟。大哥愣了愣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三哥在一旁说，老七，回家时一定要在家里住上几天，六个哥哥家挨个吃顿饭，知道吗？娘临死时一直在念叨，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，你在咱家生活了4年，却连一顿饱饭也没吃上。我听了这话，满心都是酸楚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就明白了大哥一直重复的那句话，爹娘把你送人，是想给你条活路啊。今天，我越来越深地读懂了当年爹娘的心情。他们在决定把我送人的时候，或许想不到我的未来，但至少他们相信那对没有儿子的夫妻肯定能让我填饱肚子。当时在爹娘看来，这已经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了。随后的半个月，我一直计划着清明节带着妻子和儿子回乡祭祖。我知道这是父母的心愿，也是大哥这么多年来一直期盼着的事情。我甚至盘算着等上了班再托托关系给侄子调调工作，把他调到职能部门去，也借此抚慰一下大哥的心愿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乱了这一切。大哥先我一步出院，由于正值春耕时节，出院后的第4天，大哥便下地了，在给冬小麦浇水的时候不幸触电身亡。怕我身体虚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二哥做主，全家人向我封锁了大哥去世的消息。一周之后的清明节，当我带着妻子和�儿子踏进那个已经离开了30多年的家门的时候，才听到这个噩耗。跪在大哥的坟前，我泪流满面，后悔不已。总觉得是我害了大哥，如果大哥不是为了给我捐肾，就不会推迟冬小麦灌溉的时间，那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这些年来，大哥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带着我给爹娘上次坟，可是因了妻子那自私的念头，我竟没能在大哥的有生之年遂了他的心愿。我天真的想，路还长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满足他的心愿。可是谁料到老天竟是如此的残忍，竟然让大哥带着一生的遗憾去见爹娘。抚摸着墓碑上大哥的名字，我失声痛哭。哥哥，如果天堂有雨，那是弟弟愧疚的泪。
服务你我。